我们现在讲
三
公
还蛮容易闹上社会新闻的，
对啊对啊，
就是什么兄弟互告
啊，
然后邻居互告 啊，
对，因为我自己是火星三公啦，我自己是
没有啊，就是邻居手足的纠纷，
我们三公有星，
我们都有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我是韩良路生命占星学院的妙佩伦，现场还有宋伟翔，
大家好，
李欣怡，
大家好，
Mouse，
大家好，
还有龙美华，
大家好。
一开始呢，我们来播报这两个礼拜的天象预报。那首先呢，最重要的天象也就是今年啊，尤其是上半年啊，大家不要错过的是天木在天王星跟木星啊会合相在金牛。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星图里面有很多的土象星座的话，那尤其是在土象星座的后半段啊，也就是20度前后的话，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一般我们讲到天王星的话，天王星通常都会带来某一种改变、创新跟突破嘛，好，然后现在的天王星在金牛座，而且会在金牛座待七年哦，所以在这七年里面，和所谓的物质外安全或者是生活上面的稳定感以及价值观的这一些部分哈，可能很多人会开始觉得会产生一些这一个不可避免的哈、哦、那一个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有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一种外面出现和天王星有关的这一种意外事件，好，或者是说来自于某一种对于自己的意识思想的这种突然的冲撞哈、哦，可能是有关的。而且其实金牛座跟大地的稳定性好、哦、其实有关，然后所以大家也可以感觉到那个台湾整个在过完年之后开始好像整个断层开始进入了一种比较不稳定的这一种状态哦。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也是某一种就是天王星在金牛座会去造成了一个生活稳定的这个破坏。可是因为这个同时呢，木星又是在处于跟这个天王星合相好的这一个时期，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就算这一段时间啊好有所谓的一些关系上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是像地震带给一般所谓的生活稳定或生活安全的一些打击，可是你会感觉到这种事件好像感觉很大，可是有木星的这一个帮助，却又会产生一种好像叫做雷声大雨点小这样子的状况，甚至于它可能创造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天王星破坏了原有的稳定结构之后，木星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去让你有机会去在这一个被破坏的这一个土地大地之上好创造出可能更好的一个新的结构或者是新的次序，或者是说产生了某一些新的对于生命的观点或者是看法，好，那这都是天木合相的时期比较容易出现的这一种状况。
那么稍微讲一下，就是那个我们之前都有讲很多好处嘛，就是说木星也是吉星啊，天王星是变动之星，我们稍微讲几个需要提前防范的好了，就是因为它是合相在金牛嘛、哦、所以说呢对于狮子天蝎啊、还有宝瓶啊、那它就会造成一个很短暂，可是呢它好像放烟火一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过度发展的一种议题，要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觉得那个金牛上基本上他们比较不喜欢变动嘛，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对他们比较挑战，但是就是我觉得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天木合相的相位，它就是会带来一种很颠覆常理的一个效应，那能做的大概就是尽量的敞开去接纳，然后放轻松吧。因为你不确定，我觉得有木星在的加持，它一定长远来看是好的，它只是当下会让你有点错愕或是傻眼，措手不及，需要去面对它。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往好的方向或是带来新的资源，因为其实跟金牛是蛮有关的。
所以说其实我在看待这个相位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之前上一集也稍微提到过，就是对于土象星座的人是都很有利，毕竟它是天木合相在金牛嘛、哦、那可是呢其实对其他所有的星座，也许是好的相位也许是坏的相位啊，就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就像我刚才说的放烟火，那有的人放烟火你如果准备的很好的话，那你那个对，像我每年都会去101的最好的位置嘛、啊、那个就是准备的很好，那如果没有准备的很好呢，你也比较像是被吓一跳，就说你也不用说当 不用说因为吓一跳所以就从车上摔下来然后摔断了腿，就你不要吓到这个地步的话其他就还好。它其实最大的议题就是我们面对吓一跳的时候你就哈哈一笑，就是啊就天不和这样你被吓到了，而不是说恼羞成怒啊，或者是让这个事情去扩大，它的影响就会小一点啊。好，接下来播报一个好消息啊，就是4月25号的时候呢，水逆终于要转顺行了啊。虽然呢还是会有一小段时间的那个水逆后的阴影期啊，会有点像引进西南气流，可是呢这个西南气流呢毕竟台风已经走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收拾残局。那什么叫收拾残局呢？就是水逆期间你有很多的事情都应推给水逆，像我们公司有很多决定就是啊，水逆期间不要做，那你水逆后的阴影期呢你就要收拾这些残局哦，稍微耐心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是那个4月24号是天蝎座的满月。
诶，我记得这个天蝎座的满月其实是蛮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据说佛陀是在这个满月成道的，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宗教或是那种心灵的活动会很适合这样子。
这其实也是天蝎的议题啊，
天蝎的能量啊。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天蝎就是跟金钱跟性有关，其实天蝎是高等的智慧，所以如果大家利用4月24号天蝎座满月去求得高等的智慧，这个是蛮有利的。
就对我来说，就金牛跟天蝎它是所谓的转化或是所谓的魔法轴线，它就是物质跟能量之间的转换这样子。所以这个满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或涉略的话，就是这个满月非常重要，因为就是这些能量丰盛，对不对？你要显化丰盛其实是跟这个这个轴线是满月是很有关的。
好，那接下来呢哦，是那个大家很喜欢的金星跟火星啊都换了星座哦。在4月29号的时候金星进金牛，4月30号的时候火星进牡羊哦。那这两颗星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当它换星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好，因为金星在金牛还有火星在牡羊都是在他们各自守护的星座嘛，所以其实这些行星在这些位置都会很强势或是很如鱼得水的可以发挥他们的能量。而且如果讲深一点的话，就是现在南北交是牡羊跟天秤的轴线，那掌管行星就是金星跟火星嘛，那它又是阴性阳性能量的原型。对啊，所以它就是会跟我们的情感或金星那些金星火星之间的能量的平衡会蛮有关的。对啊，
因为这刚才康妮讲了一个稍微比较深入的话题啊，就是可是其实这个大家就是因为有些听众如果对于主管星有研究的话啊，就会知道说哦，那金星的主管星是对不起，金牛的主管星是金星，那牡羊的主管星是火星。那其实你没有这个研究也不难想象啊，对不对？因为金牛是色身香味触的美好嘛，那当天上的金星进入这个色身香味触的金牛，当然会发展的比较好。
而且它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天木合在金牛座啊，一定
你
一定会透过你的金星来发挥这个能量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满月它其实也是
对，
也是跟金星火星有关。
对对对，
如果你把火星
太阳
看成是天蝎的传统守护星的话，它就是有这三层的意义，我会这样看。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说啦，在这两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金牛的能量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哦。好，那最后一个星象呢是5月3号的时候冥王星会开始逆行。那牡羊冥王星现在在宝瓶嘛，那所以说呢那个冥王星在宝瓶的年代所有高科技或者是一些社群主义的事情都会受到很大的重视。那冥王星开始逆行的时候，它就等于是有点像是那个这一波浪潮呢开始有一点，就是有一点不是退潮而是打到墙壁开始反弹回来。所以说呢会有很多的大家会去检讨我们这样子 1212起步走啊，往那个宝瓶的方向，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做错的，做什么地方是反省，所以他的步调就会慢下来。可是这个呢，因为冥王星他走的速度很慢，所以说呢他逆行也会逆行好几个月啊，所以说现在是一个开始，那等到冥王星逆行回摩羯的时候呢，那个会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那到时候我们再聊。
而且今年在这段时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从3月25号的天秤月食到4月初的牡羊日食，你会看到它主要的整个所谓的课题是在于说我如何去发展自我，以及我在面对关系的时候如何去那个愿意陈述我自我的想法看法跟意见。然后从这样子的这一个轴线作为起点，然后接着我们碰到了在最近接下来会碰到的天蝎满月，然后以及金牛座开始金星进入了，然后火星也进入牡羊座，然后不管是金牛座或者是牡羊座，我们说牡羊座讲究的是我是谁这样子的这一个探索，然后金牛座则是要去探讨说那我有什么样子的价值，我有什么样子的这一个资源，然后在过程当中这一个天蝎满月又进一步的帮我们去转化，从一个所谓的唯我独尊的一个自我拥有意识或者我是谁这样子的意识，进一步再深化到所谓我们的内在世界里面的这一种探索，然后同时天蝎满月也可以进一步帮我们带来比较深层次的这一个所谓对于自己的情绪的这一个洞察以及转化这样子的这一个机会。所以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天象演变看起来，我觉得其实是适合许多人去进入一种比较深刻的自我内在探索，然后并且同时这一段时期又因为凯龙星跟北焦点合相在牡羊，所以在这个探索自我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经验到这一种凯龙星的这一个属于自我不被重视不被承认的某一些过往的伤痛会被揭开。可是呢在透过这一些那个所谓金星金牛啊火星牡羊啊或者是木星也在金牛这一种老天的这一种行星能量带来的这一个礼物啊，这个过程走到最后，我觉得结果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应该都会是觉得这段时间是一个收获很丰满的一个时期。
好，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三宫的概念嘛，因为三宫是一个基础的近距离的沟通，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十二宫位这本书的时候呢，就各位听众或者是各位读者，那你就会发现说它的第一个定义是基础教育哦，所以说那对，那这个其实我们就回到古代了，就是三宫有心的人他们乐于沟通，所以说呢在古代的话你要话要讲得好的人你才有办法沟通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小学里面就是很能够跟别人聊天的那种小朋友，他小时候就是一个那个他也许就是一个三宫有星的人，那他长大以后因为他口齿比较伶俐嘛，所以说呢他就会做一些他就很乐于跟别人沟通。
没有，因为我是木星啊，对啊，三宫我的感觉比较是跟环境很有关，家里附近邻居那些。
因为从一宫衍生过来，一宫我们之前有讲就是自己嘛，然后二宫就是我有什么我拥有什么或者是我想对资产资源，到三宫其实它又在更扩大，就是我周边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周边的环境就是比如说很容易接触到的一些人啊，像你的兄弟姐妹啊，你的邻居啊，你的同学啊，大概都是属于你周边环境的一部分。
那我自己其实在以前在教的时候也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呢啊，就是我们在书上，因为以前古时候的人都会生个十个八个小孩兄弟姐妹嘛啊，所以呢古时候人的遇到的议题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以前都大家都会很多小孩，所以以前那个以韩老师在学占星的年代，他就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宫他是手足宫，但马上就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我有七个兄弟姐妹为什么我三宫没有星呢，那对，这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个年代韩老师的解释就是你也许你有七个兄弟姐妹，可是你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你就是很 没有，就是像有的人兄弟姐妹对你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也许他形塑了你个性的一部分，也许做了什么事，可是也许你这个七个兄弟姐妹他没有具体的在你生命中做出什么样的影响到你的人生，那他就不会出现在你的这个上面。好了，那我们现代人遇到一个相反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大家都是只有生一个小孩，可是很多人的三宫有星，那这个又要怎么解呢？
三宫还有跟你的小学那个时候的学习经验蛮有关的啊，就同学同才的缘分啊。对啊，你没有守住兄弟姐妹，你一定会有同学嘛，还一定会有邻居嘛。对啊，还有短程的旅行，还有你自己的学习状况，这些都会跟三宫有关。
对对，因为我自己也有观察啦，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啊，他也许是独子也许是独女哦，可是他也许太阳跟月亮在三宫的话，那他就是那种很喜欢同学，而且会甚至尤其是月亮在三宫的人，他就是会下课的时候会去他同学家，或者是请同学来家里玩的人。那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多人会做到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个你三宫没有星的话，也许你就是很不一定会这样子。因为我有认识一个人哦，他是做 podcast 的，他是月亮在三宫，那他就是那种小时候会无止境的请同学来家里玩的，而且那我们就以为说你家里很有钱嘛，就像那个韩老师也是月亮三宫，对，那他是家里真的有钱，而且那个韩爸爸说他有韩爸爸有三宝嘛，就是那个炸鸡、巧克力跟苹果啊，就是那个时候有钱人家里常备的三宝，然后那个同学们来玩都很愉快。那我那个朋友不是欸，我那个朋友是家里很穷，可是妈妈很好客，所以说呢他们每次同学来的时候，他妈妈都招待那些同学吃最便宜的零食，因为他们家真的是穷的人家。可是呢那就因此他就变得很好客，那很好客呢他后来就很喜欢讲话，变成说他自己家里面也是常常有那个邻居来，那后来他就家里既然大家就邻居来，他就架麦克风，然后呢他就开始录 podcast 现在他们那个也更新的也蛮勤的。所以说大家没有发现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宫的逻辑，就小时候呢也许你跟同学跟你的邻居或者是你的手足有很多的话可以讲，你在小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好同学，那你就口齿比较流利嘛。因为像我们很多人口齿，如果你觉得讲话不自在的话，你长大就不会开 podcast 啊，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小时候讲话算是蛮自在的人
啊。我没有欸我小时候很不会讲话，然后很闷很安静，可能是因为三宫，
没有，因为你毕竟不是日月水晶火在三宫啦，
对啦，
对，
还要看别的星啦，就是天蝎很闷的。
对，那那个哦，对啊，其实你在即使是那个三宫有星的话，你还是要看它的性质啊。就是说，像你有一颗什么星啊，也许你月亮在三宫，可是你月亮，那你就有这个倾向跟缘分。可是你月亮也许是摩羯啊，所以你讲话还是会比较神圣。那如果说你今天月亮在三宫，你月亮在人马，那还得了？那就是会讲很多很多的话。宋伟翔也是三宫有星。
我三宫是土星，不过我爸爸是三宫太阳，而且我爸群星落在三宫哦，他的三宫里面有天王星、土星、木星、太阳，好，四颗星。然后我爸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三宫人哦，然后喜欢阅读各式各样的书籍，那一种三宫人对于知识的吸收有一种不拣择性，那种不拣择性就是从low 到很 low 的书他也有，然后那一个很深的一些哲学相关的书籍啊，甚至于说那一个世界文坛之类的那一些名家的那些作品他全部都收集，然后全部都看。然后所以说我从小土星三宫嘛，好，因为我爸爸收集那
种，爸爸是太阳三宫，生出一个土星三宫的女儿。
然后所以说其实是我觉得我的土星三宫其实也是有受到我爸的影响，因为我爸爸非常非常的喜欢传道授业解课，包括连他在家里面做爸爸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在我们家里面，从来你大概都只会听到我爸的嘴巴一直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他有做相关工作吗？
他的阅读量很大，他的知识很广博，所以他永远不会缺话题，而且再加上他的三宫的那个天线雷达非常的强，所以说他的知识不只是书本上的，还包括了所有的街坊邻居的各式各样的知识。他只要一出门见到一个人，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然后五分钟之内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我们家里面永远不缺话题，是我爸爸永远都可以把他从外面世界获得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那些经验就搬回家里面，然后搬回家里面就开始跟我们讲说，哎，你看那个邻居那个妈妈他们家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儿子怎么样，他的老公怎么样，然后所以说在我们家里面所有的小孩子都不需要讲话。然后也因此呢，我们家所有小孩子就被生成，像我是土星三宫，其他三个小孩子都是水星逆行，完全不需要讲话。然后所以我们从小就被那个所谓的三宫的那一个传播性的那一种力量所强力的那一种震折这样子。
对，诶，那你爸爸是那个会跟管理员聊天的人？
会。
哦，
会。
果然
他所有的那种三到九流的那一种朋友他全部都交这样子。
对对，因为我常常就是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啦，就是说比较会去观察身边的事物，我就有发现有一种人是很乐于跟管理员聊天，对，然后会花很多的就甚至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了解邻居啊什么做什么。那尤其是那个倒垃圾，各位三宫人，很多三宫人倒垃圾就是三宫人很快乐的时候，又可以得知，因为我一个朋友是水星三宫啊，所以说他倒垃圾的时候啊，他会获知整条巷子谁跟谁八卦，谁小孩没有考上学校啊什么什么，都会就在倒垃圾这段时间。
对，而且他们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像我刚才讲到对于那个知识的吸收还有传播哈，因为他们具有这一个双子的特质，因为三宫就是由双子的能量所投射出去的。那双子的能量，假如大家有看过双子原型的神话，大家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孪生子嘛，然后一个代表光明，一个代表黑暗，所以你就很容易看到就是说有点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在面对世界的这一个整个好奇心里面呢，他们比较不会去用所谓的道德观良知那种很重的那个概念去下判断，因为太阳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检测，所以尤其是太阳三宫的人，我碰过好几个太阳三宫人，我发现都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人格那一种很积极正向光明的那一面，可是你也会看到他们很就是因为那一个所谓的道德良知感比较稍微薄弱一点，所以就像我以前也在 podcast 里面有讲说，我爸在那边路上踢到钱呢，他就会觉得这个是老天送他的礼物，他绝对会毫无罪恶感就把它收下来，这样子的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这一种所谓的太阳三宫的人身上。然后我有时候也觉得好在我爸爸出生的年纪比较早，要不然我爸可能现在就是所谓的脸书达人，或者是那个、
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
他应该会自己开个 podcast，
对，然后那个就是最可怕的灾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家里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隐私的，
对，
我做了什么事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身边所有的邻居全部都会知道，然后都会过来问我。
对
，
你知道有一个作家哈，他都写他家庭的事嘛，然后他儿子的大小事啊都被他爸爸写在书里面，然后他爸爸是那个出那个鸡汤书的一个资深的作家，那他儿子长大以后呢，就是各位读者你们读我爸的鸡汤书的时候，我就是那只鸡。这个是真的哦，这是真的。对，那所以说我们从刚才宋伟翔这边我们就发现了三宫的几个面相，就是首先他是小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比较伶牙俐齿，他比较可以讲话啊。那再来呢，他长大以后呢，他就会倾向于，因为这是他的缘分跟本能嘛，所以说倾向他连那个做垃去倒垃圾都可以去知道那个邻居的话的话，那他去做开直播，对不对？开那个，你看古老没有直播的年代，他都可以把儿子写成鸡汤了。那当然现在可以把邻居写成就是直播的时候讲出来啊，哦，那所以说很适合做网络媒体啊。那再来的话呢，我自己身边收集的一些资料，就是太阳三宫的人很适合做业务员。 那当然说如果他八宫有一些星的话，就会做一些跟理财有关的。因为我自己有遇到过一个后来我去查他的那个资料，发现他是太阳跟水星都在三宫、哦、就是他就很厉害，我们在排队上油压就是你看又是这样的场景，然后呢他就一转头就开始跟你聊天，然后我就想说好好，因为别人很客气的跟你聊天嘛，而且他是真的，他不是尬聊，他可以我觉得太阳三宫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还有水星三宫，他们可以聊一些不是大事也不是心事的东西，因为你跟一个陌生人你很难去掏心掏肺的聊心事啊。然后呢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像我的话一开口我就会讲很严重的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也不是。然后呢我借由那个同学，因为后来我们就常常一起排队，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我排比较前面，他跟我聊天的话就可以默默的插队。所以你刚刚说太阳三宫有时候没有什么那个原则，对，他就借由跟我聊天，他就默默的排在我旁边了，就可以，对。好，那总之是我在他身上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人生有这么多的不重要的事情可以聊，这个就是三宫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而且像我也后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碰过一些其他太阳三宫的人啊，那我们刚才讲到太阳三宫好像在原则性上面他们比较不会那么样子的强调或重视，所以在跟这些太阳三宫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曾经被他们的这一种原则感齁似乎比较薄弱，有时候会被吓到，就好像诶一起出去旅行，然后那一个跟我住同房的太阳三宫的这一个室友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旅馆里面所有的东西就要搜刮一空这样子，就是他可以拿的就是有点类似像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还蛮打破，就是我虽然已经有了我的爸爸那个太阳三宫的经验，可是每次看到不同的太阳三宫他们的那个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原则的那一个处理模式，我都还是会有一 点
也不是说不行，
对，也不是说不行，可是你就会常常觉得他们是在一个擦边球的那一个部分滑过去的那一种感觉，对，然后又因为我是射手比较强的，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哎，他们带给我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那我们就回，因为太阳这颗星哦，它是一个人的人生目标啊、哦，这个是高大上的说法。可是通常呢，太阳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呢，我自己哦会最先去想的事情就是它跟职业有关，它跟你的，我们常常会选。那以前的话，当然是以前会说他是你的先生是爸爸啊、哦、可是我现在发现说大家也对于结婚这件事没有很重要，而且结婚以后你先生做什么大家也没有很关心，所以说呢他会很容易就呈现在你自己的职场或者是职业的选择。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太阳是你这辈子最厉害的本领之一，那你很多人会拿着自己的太阳作为职业的选择。那当然啦，可能很多听众会说，哎，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太阳的职业，那也并不稀奇。有的人他会选择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职业，就是说他月亮如果真的很强，他就会去做广告，或者是做心理学，或者是做食品相关的事情，那可能就用到他月亮哦。那有一些人是用到自己的太阳，那我自己看到的身边的朋友就用到太阳三宫去选择的职业哈，他大概有分成几种。那一种就是我们书里面有提到的十二宫位，这个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是选择当作家、哦、当，因为作家是沟通嘛，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网红这个行业，所以说现在有了就是网红、哦、那再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行业呢、哦、是老师、哦、很多太阳三宫当老师。那再来呢还有就是当业务员，因为我以前没有想到说业务员是一个跟三宫有关的，可是后来我就知道是了，因为就自从那个上有氧课同学跟我聊天，后来我就发现是业务员，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是我坐下来一个人可以一转头就自然而然的跟你聊起天来，他们就是三宫有星，那么他们通常很多人都是做业务员，因为这个就是业务员的本领，有的卖车，有的卖房子，有的是卖跟金融有关的事情，他们的本领就是坐下来跟你没有安全，没有威，让你没有威胁感的跟你聊天。
我也有碰过 一个太阳、月亮、水星都在三宫的人，三宫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以外，它其实也代表大众媒体，比如说像报纸啊、杂志啊、新闻啊、电视，这些我们一般人日常普通就接触得到的一些讯息管道，其实也是归三宫管的。所以我要讲这个人就是我以前的老板，然后他的工作职涯基本上就是先是在报纸，也是国内蛮知名的报纸集团，然后到了我工作的科技杂志，然后后来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转去工程公司，后来在进了电视公司以后就如鱼得水，因为前面在平面媒体的工作基本上都还是有一些专业性，可能都是比较偏商业科技的，可是他去接了电视公司的工作以后就是很一般性，就是普罗大众的那种新闻媒体，或者是说一般的电视媒体，然后就以他的职涯来讲，大概其实花在电视的时间可能是超过一半以上，然后也是像其实刚刚佩伦有讲到的，因为他们是频道业者，那常常必须要跟各个地方的第四台的系统业者，就是需要有一些一般人家讲的拔诺，或者是说要有一些谈判的能力跟技巧，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对他来讲是非常轻松的，只是说他常常谈回来就会很生气跟我们说哪个业者又怎样怎样，然后提了很多不合理的条件，或者是说对于他们费用的一些克扣或者是之类的东西，他也会讲给我们听。而且我这个老板以前他还在跟我同一个公司当老板的时候，他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的业务部门很喜欢带他们的客户来参加我们就是有我们这个老板在的聚会，通常就是那些客户啊第一次见到我们这个老板就会很喜欢他，然后就会跟他聊各式各样的事情，甚至有那种第一次见面然后我们老板就会送人家回家这种事情，就是他好容易跟人家就聊开来，而且聊他也不会说推销我们公司的一些业务什么，就只是闲聊，然后就可以获得人家对他很大的好感跟信任，
其实就是很有亲和力。
对，我自己哈，我自己的那个保险业务员哈，是那个太阳跟水星在金牛又在三宫，那他也是我有两个的旁边的同学，不是排队那个，那排队那个已经是另外一个了，就反正呢那是那个我有两课的隔壁，在我斜后方跳的同学，那他也是很好聊啊，就非常的好聊，而且我们是认识了一两年之后他才说诶你今年三十，等一下那多久以前，就说你今年三十岁你要不要保个险啊，然后呢我就后来我这辈子的所有的险都给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个金牛，所以说呢可是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很好聊，而且我们还一起出去玩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都还很年轻啊，就是老师有时候会办一些那个就是那个外面的活动，接一些外面的商演这样子啊，然后商演呢我们就当伴舞啊，伴舞完的话老师会请我们吃东西，那个时候年头还是台湾非常的繁荣的时候啦，不是现在不繁荣，而是那个时候社会气氛不一样，那是千禧年的时候。那总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太阳水星在双子的人。那还有呢齁，那个太阳水星，因为我忽然想
在三宫还是
在三宫，对不起，太阳水星在三宫的人。好，然后呢韩老师啊，因为他的生活圈里面他毕竟是做电影起家的，所以说呢韩老师的那个书里面，我书里面我把它删掉了，因为不要指名道姓，可是韩老师有好多的电影的大师级的朋友都是太阳海王星合相在三宫啊，所以说那个就反正就是以他的那个年龄层是这样，可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层，我就有发现我周边啊做 Podcast 的朋友们啊就很多都是三宫有星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那另外还有哦，就是三宫有星的人哦，很尤其是太阳月亮跟金星在三宫的人，他们很适合当里长。对，那大家可能觉得说里长算是个职业吗？但现在是，所以说各位听众，如果说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太阳月亮金星在三宫真的很适合当里长。
可是我三宫火星是从小跟邻居打打闹闹吵吵，
哦，真的，哦，
真的。
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好，我有认识的，就是以前认识一个 太阳在三宫，然后是狮子座的，那可见他上升是双子嘛。然后这个人的是一个男性，他的职业就是大学教授，然后他完全是教那个研究声音语言的大学教授，所以我觉得这跟三宫的主题非常有关。而且他上课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会事先先蕊好所有的内容，然后那个讲台就是他的舞台，他就是要准备充足，然后登台，然后希望所有的学生眼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所以台下如果有学生滑手机睡觉，他就会生气。
哦，因为是太阳，
因为狮子座嘛，狮子，对，就是他就觉得他费心努力准备好的内容，你怎么可以不听这样子？
我讲个经典的，就是那个我生命中听到的最适合做这个就跟三宫有关的议题，就是呢有一个人哦，台湾很有名的人哦，可能各位听众都有听过的人，就是他是水星跟金星合相在三宫。那水星是跟声音有关，金星是美好，对不对？哦，所以说水星跟金星合相的人，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声音非常好听，要不然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声音有很好的辨识度。那三宫是跟沟通有关的领域嘛，哦，他就是杜笃之，就每一年金马奖啊，大家都会看到说，哦，今年音效最佳音效又是杜笃之，就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是他哦。那就是因为说他其实他是水星跟金星合相是在三宫的人。
对，我们讲太阳其实是跟我们人生的置业以及事业发展有关，所以你会发现许多太阳在三宫的人啊，他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个工作的那一个主要的内容通常都会容易涉及到一个沟通往来这样子的这一种概念。所以像我就有认识一个动物灵媒，她是一个英国的老太太吧，然后那个时候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也把她命盘给我看，我一看，她就是这一个所谓太阳三宫的人，所以她就在那个负责翻译这个一般宠物讲的话这样子。而且很有趣的事情是三宫也和变动有关，所以他就跟我谈到他的人生，他原来是英国人，然后后来搬到亚洲来，然后在亚洲在做这个所谓的宠物沟通諮商的这个业务，他也不是只是在固定的一个地方，他经常会去不同的那一个地方去开工作坊工作营，所以也有象征了这一个充满了一个变动的这样子的状况啊。然后或者是说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些朋友，假如是太阳三宫，或者是我爸爸，那从小我爸爸他其实是那一个太阳金牛，所以是非常认真打工的打工族哦。可是呢在他打工之外的其他的时间，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带着我们家里面的人骑着那个伟士牌，那个一个小伟士牌，然后载一个四五个人这样子，然后在
这个蛮太阳三宫会做的事，
对，然后在全台湾各地到处爬爬照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是那一种近距离的那一种旅行跟交通那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只是很可惜他现在走不动了。那可是我看到一些其他的太阳三宫朋友，你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也会是大部分都会是喜欢旅行，然后或者喜欢跟人家聚餐，然后喜欢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这一种变动性的活动性的交易性的这一种场合的一群人哦。然后所以你往往就会感觉到这一些人的那一种亲和力，除了是天生的之外，也有他们这个后天包括了他们的见闻见识比较多，然后还有后天的人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一种互动相关的这一种后天的这种训练所培养出来的。然后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一个太阳三宫，因为跟职业有关，所以你也会发现很多太阳三宫的名人，他可能是作家，可能是电影导演，然后我这边可以举几个例子像这个伍迪艾伦，大家都知道那个导演伍迪艾伦的那一个电影其实是很，他有一种很特别的，对，他有一个喋喋不休的那一种三宫的那一种氛围跟风格，
啰里吧嗦啦，
因为他同时又带有太阳处女座的焦虑感，加上这一个三宫，对，
他是人马，
他是人马吗？哦，对不起，他是人马 ，OK， 好，我讲错哦，他是太阳人马上升处女，对，所以他还是有那个处女的那一个焦虑感。对，然后还有另外几个比较著名的作家，也像这个大卫林区，还有写那一个牧羊少年什么，那个叫什么？对对，那本书叫什么？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作者，或者是史蒂芬霍金。史蒂芬金，我讲错了，是史蒂芬金，对，不是霍金，是史蒂芬金，因为那个霍金没有他明确的宫位，所以是史蒂芬金。 大卫林区史蒂芬金，还有刚才讲那个写《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那个作家，他们三个都是太阳三宫。
史蒂芬金我要讲一下，就是呢，大家知不知道说他史蒂芬金是写那个很多恐怖小说嘛，包括那个《魔女佳丽》啊等等哦。那他是高中老师，因为他那时候不红，所以说呢，他就在高中教书，然后就跟他太太住在那个车子里面啊，就是对，连房子也没有。那他就看到学校有一些霸凌的事件嘛，所以他就写那个魔女佳丽哦。可是你没有发现他果然是很太阳三宫，因为一般的作家不会那么的多话，或者是有这么多的意见。那史蒂芬金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非常喜欢用 Twitter 的作家，就是他有非常多的意见要讲，就很多作家可能他就是写写，他不见得会把其他的意见把它做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还好你爸没有用那个 Twitter 或者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他可能现在就是推特网红。
所以三宫其实有那种，就是不只是传播，他有一种八卦电台的 feel。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段要收进来。好，我们太阳在三宫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边啊。那大家如果对于三宫有什么议题呢，也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跟我们来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